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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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个大家刚才有讲过啊，就是试着虽然他是利用，他其实也应用了很多经典，包括其实天台，大家在学习上也不要直接就取中国某一种，应该回到智大师所依的经教，因为他是一个站在这样的经教当中去推论的，所以我们做一个研究者，不能太多的不必要的情绪啊，或是用一种偏颇的观念，应该去看智者大师所依经典啊。现在很多问题就是你信不信这个经典，那你不信那完全是不同立场的，那你如果信这个经典，就再过来就看智者大师是如何理解，恰不恰当推论，恰不恰当，应该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深入对佛法了解的，应该培养这样的一个素养去看待啊，这样才不会说盲盲目目的不了解对方所说，就像在因明论证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我想因明论证到最后他在谈论一个观点的时候，还会彼此再确认一下，确认一下说我现在理解你的立场，这样你的观念有没有理解错，彼此会再确认，那这样的确认才不会说我到最后我对你加以辩驳，却是因为对你的误解，那这样就也就变成这个是大家彼此在诡辩，就是他的意见没有啊。那同样的就在其他的教理上也是，当然后来在衍生很多人对天台道理、对唯识道理、对中观道理，若产生误解之后，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回归它原来的点。那这个在我一日教学当中，很多人就引中论啊、引中观啊、引阿含啊，我有时候在国外教到一下，他们说阿含怎么说啊，阿含不是这么说的哦，那是他自己讲的，他以为他引出来我们不懂，因为我们也教过，他说中观，我说龙树菩萨不是这么说的，那有的人批评天台说天台也不是这么说的哦，就像昨天晚上有问说，这个上通别人有四种佛没有？我说只有一个佛，就有佛，而是众生边看佛看成四种样貌而已，不是有四种佛。你说那个藏教的佛怎么比不上那个别教原教的菩萨？是众生没办法看到佛的不共那个。十八不共法是众生边，不是佛有差别，所以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有四种佛，为什么藏教的佛比那个人比那个别教的或者原教的菩萨还差，没有啊，他一样同一个世尊啊，所以这是理解问题。但就是很多人在批评，包括有些长老在批评，过去有一个长老也好几次只要见到我就跟我讲，哪有这种藏通别人四种佛，那第一次我就不现在年纪大了，我就不跟他多谈。后来他要谈，又隔了好久再见一次面，他又跟我讲，天台哪有这种四教还有四种佛？我说长老，你弄错了，是众生边看的，不是佛有四种。所以有的人他设想的东西，包括有的人在现在，很多人在从中观在批评为是，包括藏传里面有一些依在。印成中观印成在看唯识的人，但我觉得唯识不是这么说啊，所以有很多人在一个传承当中把唯识的看法塑造成自己 说的为是，但为是不必然如你所说的这样为是。所以你在批为是，我就看为是不是这么说啊？对。所以包括我们在谈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后面的衍生越来越复杂，人不能是真是了解以后就产生偏颇，就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净土一样道理，这个道理基本跟基本教理是相会通的，但后来衍生出来的很多对净土的描述啊，就造成人家对净土的误解，净土的误解。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独立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从本科再过来是研究生，也就在思考问题，再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给你结论，而是我们透过很多的学习，培养自己如理思维的方法，应该是培养这个东西，而且必须要越来越理性，而且越来越能周延的思考一切的教育，你要培养会那种如何解析资料，同时做合理的推论，而不是一家之言，然后就看不到他到底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所有的书里面啊，有些东西啊，因为所以我说我们在比较属于未来学院在培育人才越上层的，他必须要具有更类似像英明逻辑的这种思维训练。因为我们现在在佛门当中很多书啊，且不看它的内容，光推论你就可以看出一大糊涂，很多问题是不是恰当论证的。就是说你不用看它的内容，你就看它的推论前后前提跟结论中间的关系，没有形成必然关系，没有一个形成一个必然关系得到的结论是一种必然断然的一种口气在讲它，就是超越这个超越你这个提供的前提的，你这个前提的这些资料所含涉的范围其实是很狭隘的，但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的概然性，普遍性的绝对性的一个结论出来，就是拿到 30% 的资料说出100%来。这其实稍微有点逻辑观念就可以看出，就不用讨论内容，你也不用学太多，你就说你这个结论有问题，因为你的前提并不能保证你的结论。但我们现在的学习这方面的能力不够，所以我们就容易抓不到问题在哪里。对，我们有时候光靠信仰，那其实佛法里面中论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如理思维的训练了。他们不是用一种强制的态度要求你抉择，包括在所有经典里面，佛陀对待弟子也是这样，如谁以答，我问你随你答啊，你不用去屈从于我，你就照你的答。所以它里面不是一种强制性，包括楞严经也有这种味道。我虽然指责他们，但也说我并不是要强制你们，你们还是照着你们的意思，这样应答他才能开解你的愚痴的地方，不明了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理解啊，就是说倒不是我们在传递一个结论，我们在传一个教，包括我们现在在谈的，只是从另外一个面里面建立这样的净土的应该有的，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你们不妨借着这样的东西来看他的思维。假设这个经典的确，这个经典我信受啊，假如维摩诘经我信受，无量义经我信受，那这个信受的时候，现在我们讲生无生论有没有背离这个你所信受的经典，类似这样啊。那我们必须要开始，就是说并不是单站在有某一个单方面的狭隘的心啊，就去接受或是去否定，应该学会了开始依我们所前面已经具足的条件，开始学会去审视，那建立这种思维。所以整个教学当中，重点不是那个结论，是我们在这种论证过程当中的这个思维，提供的角度，让大家参考。好，我们接着来谈到第二页里面谈到，我们谈到地王啊，那此之三名亦亦名三地，这就配合天台了。性体即 这个是应酬的，应该你要配合前后的，他这个是应酬的。这个是大乘上不是这样，但其实如果配合下一个文整个一起看的话，他是错的。性体即中地，性量即真地，性聚即熟地，应该是前面两个是错。那包括有三本注解啊，三本注解中其中两本也是一致，因为当初在看这些怪怪的，因为下文就是这么说。那所以说后来在其他的注解里面啊，有一本不是这样，其他两本就是都改过来了，好，因为是配合后文，这样比较恰当，而且是配合他的道理。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道理在我们现在稍微谈一下空假中，因为我们这边有以天台为主了，很多人在否定，就是对天台的三观三谛啊，加以否定。但我们现在看，在天台里面，三谛就是二谛，二谛就是一谛，一谛就是无谛。其实它不过是浅说方式的差别。你二谛能融通，不需要讲三谛。啊，那为什么要别出三？像后来，比如说。我们在天台里面空跟假，其实在中论，因为智者大师他所有思想还是依着龙树菩萨，虽然他在解读因缘所生法，我说行即是空，一名是假名啊，是名中道矣，他这个解读上，因为中文这样，因为多过去他不一定要学梵文，所以他解读上有点偏，但偏并不妨碍他得到的结论，因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为什么因缘所以是空？一名是假名，这个假名不是讲因缘生法是假名，是讲空是假。所以因为整个偈颂里面的主词不是很明确，所以在我们如果不看范文的话，我们会因缘所生法这是主词，我说即是空。意名是假名，我们会把意名是假名来解释因缘所生法，但其实在范文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其实空，空变成第二句的主词，空亦是假名，但这并不无妨。为什么？因缘所生法就是假嘛，就是三谛当中的假。我说其实空，因为是因缘，我说是空，所以空不能在另外立。我们经常是另外立空法才出问题的，没有。我觉得昨天一直在谈，就是空义大家产生误解以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空不是个法，所以它是假的，因为空只是在说明因缘所生法当中的自性不可得，所以这个自性不可得不是叫做。自性不可得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空，是去觉悟它不可得而已，所以并不是有一个叫空的东西。空是针对自性加以否定的安理啊，所以空是假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从真谛跟熟谛，真谛的展现是离开不了熟谛的，是离开不了熟谛。那熟谛呢？既然是熟谛因缘所生嘛，啊，说即是空，那空呢？空不能单独存在啊，空只是一种对因缘中的无自性的一种说明，说明它不可得而已。所以凡是说空，一定要落到缘起当中，因为空不是一个法。空，所以我们观空，其实我昨天讲观空其实是观缘起的，好。并不是，就是我们不是撇开缘起当中找一个空可以观，是在观缘起当中观缘起法的这种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名为空。所以空是为了要彰显无自性而立的一个假名而已，而这个假名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它必须透过对缘起的照料才能写出来啊，才能写出来。所以空跟假是不是不二？那因为在修学、在理论、在探讨当中，有的人就偏空，有人偏假嘛，所以立出一个中。中为什么又要达到那个真俗二谛的平衡呢？结果有的在中当中，众生的习性 就会另外一个哦最高的一个中啊中的东西，同时要否定认为真谛跟俗谛啊，认为他们不究竟。别有一个不落真俗二谛的中，那就叫淡中。为什么？真俗二谛是两边，其实真俗二谛实际上并没有两边，但理解的容易把真俗二谛两边以后又觉得这两边不究竟，就立个第三边来超越两边，结果变成两边是一边，中谛一边还是两边，绕来绕去始终都两边，笨的走来走去哪里都两边，从真俗二谛其实就够了，所以二谛就可以了。但非得你在二谛当中，所以天台有讲七种二谛，那三论中有讲四种二谛，那这个二谛其实都是在于因为对二谛的理解错误以后，以另外一层破下一层的不究竟，然后一直破，所以不管是四层七层都只是二谛，只是因为你理解的二谛不清净才用。就像其实这个道理跟那个大智度论所谈的，当我设空见，那我设空见，空见设上去的时候，我们会执着空，就空会落地。空落地的意思就是执着空了。所以执着空怎么办？再下设一个空见去抵上一个空见，让上一个空不坠地。那第二个空见设上去的时候，难免也还会坠下来，就用第三个空见，所以以空破除对空的执着。以第二层二谛破对第一层二谛的执着，以第三层的二谛破二层二谛的执着，这样。那你说破到哪时候？你如果够笨的话，大概也不用破，反正你也不会懂。懂的话，一个二谛就可以了。弄到我还要讲四层七层啊，到此为止。对不起，再过来我没办法了。啊，就像出家难中几次就好了，再过来不要了。你这个再一直混下去，我没办法。那你四层就够了，你七层够了，其实人家一层就够了。那为什么讲三谛？这是经典，它是为了让你这个道理能圆融。所以因为众生在理解上会出这种问题，那理解上难免在这种维系的差别上会有这种偏颇，所以才会用另外一层来关照你的。所以到最后他会讲说，真正的二谛到最后是引你到断，心行出灭，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中间不要被这个，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用心，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种？其实就一种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当时讲说，也可以讲一谛就好了，也可以讲无谛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差别上去弄啊，不问他当初立这个教法是同样一经典，那为什么要这样立？是因为众生在理解当中真俗脱离，那或是落入真实的二谛二元，然后到最后就为了要破除这个二元对立，就跑出第三元中。那这大师讲说，这不能就一起的。第一个，我们讲的空不能离开俗而别离空，因为空不是独立词，空是对一个在缘起当中对无自性的对自性法不可得的一个展现，所以空不能离开世俗，而世俗谛既然是因缘法，必是空，而空就在世俗法，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不相离，名为中，所以中即是俗，中即是真，所以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要即空即假即中？因为它就是事实啊。当我从缘起边来说是俗，当从缘起边的，你看那经典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它在世俗地的，像我们在这样讲会不会太远去，不过这个也是重要。菩萨禅法的止根观跟圣人禅法不太一样，不然你看圆觉经，你看很多菩萨禅法，菩萨的禅法的旨里面带着波的，那观那这两个都有。你看那菩萨禅法在讲旨跟观，你发觉基本上看不出来。 因为菩萨禅法的执不是只是执在事相上的执，他的执是偏已经带入到对心的攀缘心的那种颠倒性的执习，所以这个执是更高的一个执法，所以这个执必然带着波德的认知智慧。所以那这样，所以你在看经典在解释执跟观理化学味道差不多，但你注意，因为本身在菩萨的禅法里面看到缘起里面是就像我们讲即空即假即中嘛，但我们要观的时候可以偏重一边，偏重一边，所以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我知道它虚假，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事情是假的，我已经知道它是假的，但我为了要了解它如何假，所以我在解释它如何假是不是已经带着真的意思在里头，但我偏重讲它如何假，这就是观。那我在讲它假成这样所以不可得，这偏向真，是不是？所以在语词上你会发觉两个在描述好像没差别，可是是偏重不一样，因为它是站在一切缘起无自性义，偏缘起说，偏他的自性不无而说，但其实描述是不是同一件用都是用缘起来讲，但只是偏重他的不可得跟偏重他的如幻有，但他解释是，所以在菩萨法讲熟地的时候已经带真谛了，因为如果没有真，那个熟地不叫熟，世间人叫做熟不叫地，因为他吃上去了，既然讲熟地必然知道他不究竟，所以既然不究竟，所以在谈熟地的时候真正在谈熟地，世间人在谈熟地不是熟地，是里面的熟，那我们概括在熟地里头，但如果以修学者在谈熟地是带着真的认知，所以这叫熟地，那世间人没有地，因为他没有真实，因为他把世间法执为真，但我们是知道他执为真的理由，因为他其实为什么说他叫熟地，因为从来不是有自性法，所以站在我们立场熟地里面其实带着真地的认知才定名为熟地的，那世间人啊，他执着世俗，但他世间人有没有熟地，他没有真地哪来熟地，他的熟就是执着而已，他哪有熟，我们讲熟地是对世俗法的独识观察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了这个道理其实就是缘起法，就是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是名中道理，所以这个中在哪里，就在缘起法，就是空，缘起法当下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这个解释虽然它并不是如实照着梵文而说，但它的道理也是彰显了现前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这并不是天台创造一个教理，它是从另外一个道理让我们所看到的现实能看得彻底而已，是不是？我们不会让二谛脱离，我们也不会立一个淡中，而是看到一个事实缘起实相，那这个观察是从法华的精神来的，所以我们接着就是说在现前这个本质与圆，我们讲圆融清净的是就它的极尽性来说，那我们因它颠倒才现出十法界，那在这中的十法界的根蒂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心颠倒不能就近依着实相去除这样的无明，才想产生这些差别，所以各个差别也各个平等，对不对？大梦小梦反正都是梦，你不能跟他讲你业障重，昨天做个贫贱梦，你知道我昨天做的富贵梦吗？那不是都是梦，对啦，是有说梦的时候稍微高兴一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差别，对，所以都是一片梦，一片假，大片小片同等片都是这样，那有没有大小，只是你形成的时间是这样子，所以在现在为什么要一直要谈这个东西，因为所有的净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如何用透过什么方法来把这透过修行如何跟这个究竟实相的众生心性的一真法本性啊，一真法界啊，去取得相应， 所以念佛的感应其实不离开这些法义，并不离开这个道理、哦、而这个道理不是在净土经典，我们所谓的净土三经几经里面，其实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过去现在整个学佛是针对不同类的人开展出来的一种方便解义，那方便久了以后，因此设限了净土教理的更完整的建立，其实过去大概有，你看这里就有了，但走到后头的时候，这个道理就被一直忽略了。一个众生很难懂，但教的人也不一定懂，所以这么一个成为一个定性的，所以凡是在讲净土都是持守的名号，尤其近代都一直强调这是名号，但智者大师叫偶一大师讲说，就算你念得铜墙铁壁风吹雨打不入照样不能去，他强调了信念，但现在人说啊，那我们要信念，又调把信念就拉到一个很狭隘层次的信念，却不问佛法的真实信念是谈什么，脱了一层掉入另外一层，那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更缘起的道理，好，那我们就会讲说，这个信念不是你说的信念，我们这样才会找到它的源头啊。所以这里面谈的好，所以信理是中，信量啊，因为它是是真啊，而信趣是俗，故楞严经云。如来藏妙明圆心，非心非空非地啊、哦，地水火风，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触法，非眼界乃至非意识界。你看啊、哦，它跟心经差不多。非无明乃至非老死，非无明尽乃至非老死尽，非苦集灭道，非智非德，非檀那啊、哦，乃至非这个波罗次波罗罗就是。就是般若啊，非但达二劫就是如来，非阿罗诃，非三藐三菩提圣辩智啊，非常乐我净。这个是信量无下，是为真谛啊。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些，非的更多而已，但其实是离不开整个心经的范围，不离开。所以你从天台去解释，楞严经很好解释，你可以从唯识解释楞严经也非常好用，那你如果从中论去解释楞严经的辩破方式也非常好用，所以现在人一直在火印楞严经，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所以你如果楞严经，如果有时候顺着他文章，或是我们一般有些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开始就不是站在缘起正见在解读如来藏一篇，就会跟其他宗冲突了。但你如果从缘起的角度，包括你在解读空假中，若从缘起的角度，对天台的理解就比容易更清楚。你站在这个点上去看天台智者大师的各个面向在谈，你就越容易掌握。其实同样道理，这昨天我们一直在谈的啊，希望所以大家在学习一切法，一定要找回这个法的根源啊。好。所以是信量无相，是偏空而说，对不对？是为真谛啊。再过来，而如来藏圆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水火风啊，即六凡即二圣，乃至即如来真的常乐我净，此即性具实界，是为熟地啊。性具熟地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就像。因为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我们昨天也谈这个中论圆，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身就包括阿赖耶识为什么能展现一切法，因为它无复无际，它无复无际，它是能常所常执常，所以它能接受这个，所以它具有这个身心不断的生命流转，但它本质空寂，所以当我们不断去意顺着如法界等流这个心去看到这个原生无自性的时候，这时候整个阿赖耶识开始就转，因为它本质就空寂， 但本质空寂却是因为众生颠倒才现出，以阿赖耶识现出种种法界差别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了解这个等由性，开始转它，啊，再转它。所以因为有不同的认知，所以现出的见分相是相分不同，因为它的正分是正分，相分见分，其实就跟它的颠倒有关。哎，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它既是因为本来空寂，所以因缘故啊，现出属地啊。而如来藏妙明心缘啊，离即离非，是即是即非即，是即性啊，即性体啊，是为中地。所以我讲说，跟前面讲的有点不一样。前面把性体即真谛，其实这个性体是真谛啊，所以前面那个是比喻啊，啊，那个是应该是流传佛人的，不知道怎么弄差了哈。所以这个是你看啊，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个是不是？因为中在哪里？中在即是能展现一切法，那一切法皆不可得，是不是？展现一切法，就是说，我们能既然现出十法界，但一法界皆是自性不可得。那当因为法界现出来，十法界现出来，是不是众缘？那众缘的当下，我们也知道它即是什么无相，所以是不是真谛熟谛其实就相了，而且是同一体。而这个真熟二谛的不相违离。这就是中啊，就是空假不二，就中。所以这就是天台的道理，也是对所有修学佛法的一个所有对世间解释的一个根源，乃是安利苦集二谛的解释法，也乃是建立灭道。所以圣道圣人不是所知相，所知因，那入所知，对不对？你看所知是什么？就是法住智啊。如果我们对其他的教理懂的话，你就知道释大论讲的所知就是法住嘛，你被我知的所知相，这些缘起是如何现出来，依什么，然后依这个道理才入嘛。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四谛的道理，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又引如来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啊。好，这个性色真空，但有的会执着有个性，不是，是相应这个实相的性才是性的真实意啊。性色就是性色真空，真空的色才叫，不是实体色，性色就是真，色的真实意。这个性要解释真实意，就是以空来解释色，才是真正了解色。那我们现在有人把那个性当做一个主体，有一个自体色，哇，这下整个就偏差的掉了。啊。他不是在执着这个主体色，是说这个真实色其实是真空的啊。在理解色的话啊，就是说性空真色啊，所以依空显色显现出来的色受想行识啊，所以因空才能显出色，为何是这样的色？以空，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无如是的这个道理在这里，是吧？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相对来讲，所以其实整个楞严经里面啊，虽然它是设一个如来藏，但因为我们长久一直在学如来藏，都把如来藏设定成跟外道相应，所以在解读楞严经就出大问题了。我们现在的整个学习是把如来藏好像有意无意把它弄得向外道划去，所以这样的观念对，其实在中国里面，像楞严经、圆觉经 大圣起修呢？为什么普为诸师大德所用？因为他讲到很多修行方法，他谈到很多修行方法。但当我们现在对如来藏的看法给偏颇的时候，这个东西这个法的功能就慢慢被否定掉。但问题，如来藏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从五蕴空、十二住空、十八界空来谈如来藏的，是来谈的。所以第一个空不是断灭，所以第一个如来藏。但如来藏什么？如来藏真如来藏是依空建立的，是依无我意见的，所以这个道理从楞伽经一开始一路上都是这样谈。但如果我们强用世间法去解读如来藏的话，但一旦错，后面全部都扭曲掉。像这里谈的，你看，所以因为我们同时比较多方去理解，你看这个逻辑关系，性色真空，真空性，性空真色，其实就是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完全那怎么会有冲突？那刚刚只是你把性解错了而已啊！你性解错了才出现这个问题，否则的话，那不会啊。刚刚好，是吧？我不知道你们可冒了，有的连问题都没问到我谈那么多问题，你这样讲我才听到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像，那有的你可能已经入了矛盾。有点化解矛盾，但这时候谈你们就比较容易打开这个矛盾。那有的人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比较会感觉到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地水火风啊，空是空见是莫不如是啊。所以地水火风空见是啊，即是性寂，清净本然即性体也，周遍法界即性量也。所以他现在这个看起来一直在谈理论，但问题是，那我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趁性起修吗？现在就讲这个道理。你修必须有根据，你生死跟涅槃必须要有个连结，它在体性上必须要共同所依，否则的话，你不断的修行也不能保证你能解脱。你必须要知道轮回跟解脱有一个连结点在哪，那这个连结点没找到，你的修的话，你就说单独修，你就是单独念佛，也不能保证你能往生，因为这中间连结不见了。好，我们看啊，这里面讲，若地水火风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是楞严经所说的啊，他经常讲周遍法界。为什么周遍法界？一切唯心所造，是不是一切唯心所造？所以所有任何所造的，其实是你安立出来，就其体性是不是不二？所以都是遍入一切法界，因为一切法界唯你心所造。所以即便我看到一切法是，比如说我梦中的某一块，其实梦中的某一块不就是整个梦里面的差别境而已，并没有梦中有很多块啊。你梦中有情节上的差别，但其实就是整片都是梦而已。浪花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是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一切六根周遍法界啊，六大七大周遍法界。那所以说，后来在楞严经里面，它随意一法处，皆可以是解脱处，是吧？所以六根当中，一跟一世间法各有缘，六根不同的缘通差别。但只要你能通达，所以楞严经讲说，说根有差别，但其实只要有一根入，六根缘通。为什么法性无差别？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就会打开修行的界限。你打开修行界限，所以这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同样道理，就是《金刚经》说的一切法是佛法，是不是就连上去啊？也是《金刚经》的道理。 一切法是佛法，但对你来讲一切法就是世俗法。但你如果能以这样的一个真实意去看，一切法是佛法，所以一切跟持一根路同六根圆通。为什么？因为法性一样嘛。所以佛陀也是因为这样的魔缘，所以世间的我们在修行，他是这样的，他知道一切法是缘起法，所以但我不是现在一下能观一切法，所以我就取一样来观。但我在取一样来观的时候，并不是以这一样就单独这样，是以这一样，就是说我知道整个海水我舀它一杯，我喝的是这一杯，但代表是全体海水，所以这一杯咸代表这全体咸。如果我这一杯水跟海隔离掉，我这一杯水是咸的，我也不能说这个海水是咸，必须这个海这杯海水就是来自这个海，所以我喝一杯。所以我们在观五蕴的时候，我们观色法是以其色法叫做我们观五蕴的时候，经典有讲，我是虽个别个别观，但我观五蕴，观色蕴受想行识，但我也只观色蕴之共相。为什么？我不能遍观一切色，因为那无穷嘛。啊，但我也不能一下一口气笼统全部把法打成一片，所以我有时候有取其共相跟别相。我观色法是观色之共应共相，所以我只要知道此色如此，其他色亦复如此。这是逻辑啊。那这个逻辑对你也很重要啊，这叫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道理。在一托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修行上，它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尽所有性是含瓜周圆。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叫普遍性，如所有性叫做绝对性，普遍性跟绝对性合起来叫真理性。那什么叫普遍性？一切众生不离五蕴，所以五蕴具足一切众生的共相。那我只要观五蕴就好，我不用再观别的了。所以我必须要了解五蕴对众生的关系，这个之间要有，否则你即便观五蕴，你也不能成为，你不能证悟。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别零散的。比如说，这一间总共假设几十位，我必须要有一个。那时候，我如果这边假设四十位啊，假设是这样啊，四十位不是，我们就四十位。那我有一个四十位代表全部，所以我一个一个问。后来发觉，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中国人，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可是如果我不知道这里就四十位，那我就一个一个问，我也不会得到一个这里的所有人，因为你不知道这里的所有人有多大，知道？我就算问尽了四十位，我还得不到一个绝对的答案出来。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他含瓜穷不穷尽。但如果我众生就五蕴，我观五蕴，所以我知道众生在一一五蕴当中个别观，总的五蕴观皆找不到我，所以众生皆无我。对，那我不知道众生是不是举蕴啊？所以第二知道五蕴的看法，其实在描述众生的一切相。那所以这一切相的五蕴当中找不到自我，所以众生皆无我。这无我就是他的绝对性，五蕴含瓜一切众生叫做尽，就尽所有性，然后如所有性，一个是普遍性，一个绝对性。所以我们要讲，你看啊，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是不是尽所有性？尽所有所说的性，皆不可得如所有性，所以无生。你们如果学医学史地论的，这个要用过来，但因为我们学的就是分家的，所以比较不会用。他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尽所有性，都有所有性道理。他所以我们不管是心经里面的三双六部，或是中论里面的四双八部， 其实也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吗？所以三双四双只是分类不同，其实就是一切法分成六三双六部六个法，但都不，就是它是如所有性，因为它都不可得。所以以四三双六部或四双八部，其实代表一切法皆不可得的意思。但你不能落到三根三根四这些差别，你要知道它所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你会落入到文字上去不断的是偏差掉了。好，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再解读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很好用。但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文字的话，我们不形成一个抉择智慧，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抉择智慧，落入你不同经典的解读，你用不上来。你会读唯识的时候用那一套啊，读中观就用那一套。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的讲到，哪有教中观用唯识的？就是他，我们这边也这样，那边也那样，台湾也是这样，都用这个很奇怪的道理，因为抓不到唯识跟中观的思想根源，所以就觉得说学中观怎么可以用唯识？我说那么阿难很可怜，那佛陀当初讲般若经的阿难到底要不要去？因为他阿难是中观唯识都要，因为他当使者。那如果我们佛陀在讲解释密经，是不是讲说啊，你们那些学中观的今天没课？啊，讲般若的唯识不用来，讲唯识的般若学般若不用来，当初会这样吗？所以这种东西到后续啊，都是一直衍生，不知道跑去哪里。其实如果站在法的根源性，你化解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过去大德不是这样解读的。好，我们要看啊，这个，你看啊，地水火风空是即是性具，啊，本清净本来即是性体，周遍法界即是性量，也就是说。性具、性量、性啊、性体是不是同一个？是不是只是一个事情里面做不同角度的观察而已啊？那这个道理，当你了解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一句佛号能不能具足万德庄严？可以，那就看我怎么具了。你也可以一句佛号走的是人天，你可以是一句佛号带入的是菩萨道。那这个道理不懂，那我们现在狂言说一句佛号具足万德庄严，没有，你那个是人法界的。那我如果要顺向净土法界的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具足它的因，我必须要跟它的因相应。所以前面我们讲那个维摩诘经讲说，那发菩提心的就大圣众生来生其国，对不对？我菩萨是。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国，所以必须要怎么样？因为他的土是成因在这里，你要去就跟他一样的因了。所以你看这个道理都是依这个案例。好，我们接着看，又引地水火风空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即依报国土性体性量也。他同时周遍法界，同时这依报国土性体性量，然后见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即是正报五蕴性体性量。也就是说，同时个别而说，你看这就是天台里面即空即假即中。那在《楞严经》有没有讲即空即假即中这几个词？没有。但意义有没有？有。那你信不信？你去中观找，也有。只是我们没有去强调，因为空假不二就是中。那你看中观会把空假两个离开，他会讲说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那么即空即假，那这个就是中。那所以这个大师也是依因缘所生法，我说其实空一名是假名，一是名中道义，他也是有这个案例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开始了。
好，所以这个信题、信量、信趣是一个法性啊，我们众生心性的它的本质，从不同的面就展现出来啊，从不同面的展现出来。那我刚才讲过了，假如这个所依，因为你必须，就像说你没有佛性成不了佛，但你的佛性解读错，因中有果也违背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佛性其实就在解释这个心，就是说它必须是成佛，必须要有因，但这个因又不能落入背离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佛性给你解释。其实现在讲的这个性体、性量、性取，就是在为这个佛性定位嘛。因为我们在修行上必须要是站在这个基础，回到这个基础，是不是？我们所修就像大圣起信论，真如内熏。我们内在不是本质寂静，所以这个是本在寂静的，不可得自信，不可得。所以当我们开始启动，开始往它汇入的时候，一切感通就从这里出来。就是说，你的修行开始汇向这个真如实性的时候，这个才是修行的感应。而这个怎么回？就是利用现在的烦恼身心。观察烦恼身心的生灭缘起无自性，它的管道就是这条。哎，所以只要你掌握到这条，会像这条一根都可以圆通，是不是？但它法则建立起来啊，那因此包括念佛也都是这样啊。我们看云何受无量名，其要缘之，此心性或名空如来藏，或名真如佛性。或名阿摩罗氏，或名大圆净智，或名菩提涅槃。好，那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个是不同语词啦，但这个语词里面就像我们在这个语词代表什么，其实就像我们以禅定来讲，禅定是不是有等持、等引、等智、静虑、禅三昧，是不是？你看，这都是禅定的语词，但它虽然是禅定的语词，却有为了要显现不同因缘所现禅定的特性。那我们讲一心，它也是定，也是啊。所以虽然它同时在指禅定，但禅定不是一个定东西，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依不同的因缘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同样的四禅八定，这是通世间法的四禅八定。那佛法在修四禅八定，佛法修禅定也没有离开四禅八定的。没有。那世间定跟出世间定差在哪？差在知见智慧。对不对？那所以说当我们用世间法，我们会被定所束缚，就会在这世间定束缚。那八倍舍呢，也是四禅八定。那八解脱法，八解脱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要入空倍舍，就是入空定，然后不被空定所束缚。我同时入空定，但我同时关照空定的这些，我不受空，就是八解脱，八倍舍。背离舍离，所以他能进入四禅八定的三界的定法，但不会被三界定法所染污，所以他没有离开四禅八定，但他又不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因为他是以智慧去跳超越的。所以有一次一个比丘佛陀他入初禅，火入初禅，那比丘说这是初禅，可是佛再次出定再入定，他就不知道佛还是入同样定，他看不出来。那是浅，有佛是在才可以是浅。所以同样一个东西啊，同样一个东西表象是一样，可内涵可以不同。 死，所以活也可以实现生死，但它是无生死，它有生死的这个缘起，但没有众生生死缘起里面还有那个无明的那样的里头，所以它有生死的这个外相，并不具足生死的实质。所以后来圣者在未来世受报，也只有报的外相，没有报的实质。为什么他不受苦啊？他没有我执法执，他受不了，他不会受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讲空，讲如来藏，讲真如，讲佛性，它都是在代表一个，第一个我们讲空好了，真如，你看啊，真如有什么意思？一般解释叫真实不虚，如啊，如其所如，不变本性，对不对？真如，所以不要把真如当作，它只在解释啊，其实在某个意思它就是实相的意思了。真如，如如不动变，如其所如，所以它只是还原，有处有，无处无，啊，就真实不虚，就真如。那空呢？空显现的就是真如啊，所以真如也是空的意名啊，是不是？那空偏重哪里？空偏重对自性法的否定嘛。那自性法不可得，本来就是原来的实相啊，是不是？好，所以那如来藏呢？如来性藏在哪里？藏在一切法处。这一切法处，如果我们不要谈有情篇呢、啊，我们讲无情篇，一切法从缘起处本来就空了，这个空是不是就隐藏在一切缘起法中？那我们这份如来性是哪？所以在中论里面啊，如来性是世间性，世间性是如来性，不是吗？所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谈说佛法龙树菩萨法，佛法回归啊，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龙树菩萨在这所有他的去处当中，他认为大乘就是不空法，他认为唯有菩萨法、大乘法，就讲大乘才会谈世间极涅槃，声闻经不会有谈这个，只有菩萨大乘法才把这个缘起法谈特彻底，而这个缘起法其实跟声闻的缘起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直接谈这个法，并没有回归到阿含没这个道理。阿含有相似的，但真正直说的是大乘经才会直说。所以在龙树菩萨在中论跟大智论里面明明说声闻不谈这个。所以我曾经谈过，龙树菩萨他认为声闻阿含所说，他会举例，但基本上只能相通处说，再过来就以阿含声闻显出菩萨法的殊胜，大乘经的殊胜。这是整个大智论中论，因为菩提之量论里面都是这个味道。所以我们再看啊，所以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只是显现那一个，我不会讲啊，五蕴的缘起生灭不可得，就叫做佛性。离开执着五蕴众生法，离开五蕴不得解脱，那怎么样？以五蕴观照他的自性不可得，这就是成佛自性。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就是这样观的，没有成佛自性。所以我们要讲如来藏，如来藏乃至讲八识也是这样，他转世成智是因为这一切生生灭灭的性，这个他本身，我们不想讲说那个无漏种是本有还是心寻的，他就他本来极尽是本有，但虽本有，如果你没有被闻思启发出来，他本有归本有也没起作用，所以你必须要依法界等流熏习开始，这时候的无漏种才心寻出来，所以他不是决然分割的，不是决然分割，所以这叫如来藏。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说如来本性，从于佛陀当初他不断的苦修而参学外道，后来他发觉 就是发觉众生有这个性，这个性并不是个汉，因为他说当你回归到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这个就是三世诸佛都依他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讲到《心经》简单的一句话，是不是也说出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的？是这个道理。哎，所以再过来就是佛性，那佛性跟如来这样的意思就很靠近了啊。那再过来阿摩罗氏，阿摩罗氏我们讲说就是有时候另外一个词叫做无垢氏嘛，啊，那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显现它的含色，显现一切清净德。大圆镜智就像镜子，一切都能从这里反射出来啊。那大阿摩罗氏是从它转世成智，它本身我们阿赖耶识到第八地之后就转掉了，其实转也不也没转什么，就转那个词而已 那个词本来也没有，弄了老半天无垢识跟阿赖耶识本质并没有，就是非一非一，是不是？他离开阿赖耶识，他也不可能无垢识啊。那如果他说一样的话，那就跟他还是一样烦恼。所以他中间只是不断的转世成智，到清净的时候叫无垢识。那转的是怎么转？那还不是依他起观察，他的怎么样？变寂之无，依他起如幻有，言成行胜有。你看这个道理是不是就二谛思想？所以他一用三性把二谛给圆融，就是说。它不是断灭，它不是从依他起来谈空，它也从依他起来谈这个清净。本身二谛是在这个三法当中给连接起来，所以它真俗二谛不会切开的，真谛不离开世俗谛，众生的轮回苦集没有离开这三性，因为从依他起而执着叫苦集。依他起觉悟叫内道，那其实都在依他起，所以这叫流转缘起，还灭缘起，都叫缘起，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一口气可以这样通穿在一块比较清楚吧。包括菩提涅槃也是，所以他菩提觉跟他的涅槃极尽，极尽啊，极尽也是极尽你那个烟那个人我执法我执啊，所以他到的这个圣意有的时候，他讲有二无我性，就是那个二无我性其实就是涅槃性，叫人无我法无我，一切烦恼极尽的叫做涅槃。好，所以性体性量明空如来藏。即性具十界五蕴国土啊，国土明空如来藏，就即这个性具的这十界五蕴国土而说明空如来藏，其实就是跟刚才讲的性体、性量、性具是从不同面，所以他这个等于是，因为我们在解法当中啊，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不管对。空如来藏真如佛性阿摩罗氏大圆镜智菩提涅槃，一切必须依着现实缘起而说，或者这个读这个名词都会解说。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些东西，如果你在这里你的本身认识不清净，在这个词你会发觉空跟如来藏，一个是安立有，一个是安立无，两个怎么放在一块，你如果这里发觉这两个词你放不在一块，那一定你的认知有问题，你的真实二谛是拆开的，才会空跟有对立。你如果是真正的缘起法是即空即假即中，是离开世俗谛不得第一谛的这样的认知，你发觉我今天在安立佛性，就不会用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的时候，我会依于缘起当中安立佛性，是。那所以说你的佛性如果不站在缘起法，就会堕入到这个问题上。所以缘起在哪里？五蕴呢？所以前点是应该华严经，我一直没有讲讲，我记忆力不大好。但这个道理其实经典所说的就是，所以我们过去的对佛性的案例经常是用想要在 无常法当中找到一个自性体，这也落入了因中有果跟因中无果的两端矛盾。但如果依缘起法就不会，所以这所有的法都是依这个道理在解读的时候，就你就发觉它不冲突。正如我昨天所讲的，你们了解中观回是如来藏，后代人怎么解读？因神因时产生差别，的确有，但本质的真实的中观唯识如来这样的思想本质，站在缘起义上是不会冲突的，只是在显示法住字上有差别。但所建立的唯识就以缘起无自性，包括解释密经也都是这样谈，他谈的也是毕竟空。是后来的人因为不了解，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不了解以后，因为我不了解，那在我这个时代没人衰我，时间经过200、300年，大家说大行祖师，就那是你现在这个时代没人衰你啊，只是时代久了就变祖师而已，那祖师就是讲的算话不一定嘛。对，所以我经常不是讲说那个过去，我不是看到过去有一个唐朝的那个祖师，他的东西讲出东西，我说奇怪，这个东西有问题啊。那我想说，我这个隔那么多年了，凭什么去讲他？可是就明明错啊。后来去找，我找到吉藏大师帮我背书，因为吉藏大师对他的评判跟我的一样。后来我们再看到一位大德在明朝一位大德的看法，我也觉得这样的讲法有问题，但他已经普遍为大家在接受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违背了缘起，违背了佛法的案例，那我也不敢。后来我找到偶一大师帮我背书，因为他也说的一样。所以有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大家认定，大家现在不认定，经过几年，难道经过几百年不用修行自然成为祖师？不是这样，它是一切依法不依人法。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大家学到这个程度以后，应该学会回头，你可以再细部检视一下，你过去所学的是不是踏实，包括你对于缘起的定位是不是真的清晰的。那你如果重新回头去把它弄清净，你之前所学的都不会白费，都不会白费。你不会说零零碎碎读到这样，你找不到一个统合处。所以我们并且不是要把所有东西随便统合，而是我们要建立的是对所有经教圣教的东西，在一个，因为事实上如果它是符合佛法，它必然能统合，因为它同一缘起。好，我们再看到性体性量名真如佛性，即性具等啊，对，即性具等真如佛性啊。那性体性量名阿摩罗氏，即性具等名阿摩罗氏啊。性体性量是名阿摩罗氏，那性具呢也是阿摩罗氏。性体性量名大圆镜智，那性具呢也是大圆镜智。那性具是什么？那不是讲说畜生啊，六道啊，这个具足所有一切，哪个不是大圆镜智的本体？但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经常也有另外一个岔开来讲，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同一法身，对不对？那很多就法身就法在一块了。我说我们是同一法身，我说你是你，跟我没什么关核心。你不要跟我随便说在一块。那你说怎么叫同一法身？我说你是你，你当下因缘和合无我，对不对？我也无我，就无我意，我们是同，但不是同在一块啊。不要同，随便同在一块，那凑在一块，那蛮恶心的，那凑在蛮奇怪。我说不是，是你五蕴和合，五蕴你无我，这个无我，这个以法所建立的这个东西是同一，是不是？无我意是不是同一个？极尽性是不是同一个？你不要把缘起差别同在一块，那这样因果乱掉了。 但可是实际上所有如来成就的法身，就其法身的这种广大功德跟极尽意，是不是同一样的意涵？一样的，是同一法身，它不会有高低的。但你不要把它知道说有一个大法身说融摄的十方三世界王，这叫神魔，这叫梵魔。所以我们要修一修，修到最后都是讲的非常，都是用佛法名词讲完了以后，跟外道都一样。你没有这个道理，就算你持，你把梵魔神魔改掉用如来藏，那还不是外道？你这接着相似佛法，你装的而已啊，你的思维是外道思维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人不要，我才不要跟你合在一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法性缘起当中互相交感，但不要随便坏掉因果，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做坏事你承担了、啊，不是？所以这个道理虽然它法上有相似，比如说灯光相似这个道理中，但就其缘起还是有它的缘起差别，或者因果会混乱。但你要想说，虽然混乱，但彼此在整个业感缘，就整个业因缘当中，是不是相互为因为果，相互影响？影响会有，这叫共业啊。所以这中间该别则别，该统则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理由，不能用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随便统合，统到最后你发觉那跟外道完全没有差别啊，是。好，这里面我们谈到就是说，其性具等是大圆镜智啊，再过来性体性量是菩提涅槃，即性具等名菩提涅槃。所以就其离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本觉跟究竟觉，本觉究竟，本觉的意思就是不觉了，但我们把本觉的本觉当作已经具足觉，这就是问题。那如果本觉跟究竟觉差别，那我怎么去得到究竟觉？分割的，就是说，如果生死跟涅槃有所分别，那我就算生死处理完，涅槃也是在外找的。那佛法来讲，生死了解之后，生死就是涅槃了、啊。就是说，生死涅槃，它在体性上，因为生死本身不可得，所以体证这一份究竟缘起无自性意的时候，这就是涅槃。所以涅槃的这份涅槃只是我们叫做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自性涅槃这是什么？归则灭无为嘛。但我们透过修行之后的涅槃是透过修行则灭的，是不是？这本质空寂性，但问题对你来讲还是颠倒。所以就像梦境，梦中做梦的人是本来不可得，对不对？但毕竟在做梦啊，你不要把做梦跟醒来同个一样啊。但不管醒来跟做梦，其实都是不可得，对不对？梦境的那个境，醒来当然没梦，但就算做梦，那个也不是真的。所以对这件事情，醒来跟做梦是不是都一样？一样，那一样归一样的，做梦是做梦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本觉是在做梦的，你不要把做梦中有醒哦。你梦中有醒，到底你是在做梦还是做假的？你在做醒的梦，这还是梦啊。所以我们现在把本觉，你把本觉当作醒来，那就很奇怪了。你应该说本觉就是醒来跟不醒来，做梦醒来的人，他所缘的这个境，醒来不可得，做梦那时候虽是有，已不可得。所以讲众生本来成佛是讲这个，但讲本来是讲他的原来所依的这个本质，这个体本来寂静。所以这个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个本来跟自性涅槃是讲那个寂静意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现在具有涅槃功德，你后来醒来，你做梦醒来跟其实没有差别。但问题说没差别，现在就是差别啊。迷在哪里？认假作真而已啊。 所以是不是以不依不依？我常讲，做梦的心就是未来醒来的心，把做梦心砍掉，起修就醒不来了。但做梦心跟醒来心又不一样，可是离开做梦心，你不能醒，就醒不来，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本觉跟究竟觉不依不依，所依要一样，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达到究竟觉。但你说，那我本觉就觉，那何必修炼？你就是佛了。所以现在很多理论啊混在一块，把这个本觉讲的那个离体当作是果上油，已经放光了。没有，看你那个脸色黑黑的，早就放光了。你最近很憔悴，这个晒得很黑，怎么会有放光的？不过这个岔开另外一个，我们最近有一位法师，因为他曾经比较揪在一块啊，但他非常用功，很难得。但一个观念打开以后，他念起佛来啊，他就跟我讲，我仿佛感受到一种那种非常欢喜喜悦的那种面目无念的味道。那他就问说，那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大家问，他说那不是的，只是，他说那个就像禅定一样，维持的相当久。最近他又问说，我发觉我的心中始终是很明亮的，我是不是做梦啊？我说那也不是啦，但不要止啦，因为这个过程，因为在禅定的人越来越清楚，他不是晃光啊，但他内心的那种昏沉暗淡啊，会因为时时维持在定那种喜乐，他说那种心是很喜乐的，但感觉他说又没有光，可是就感觉内心非常明亮的，那维持了几个月。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在修持上都是那个味道一直来。哎，有一个他说，师父你的法我也不是听得很懂，但因为当我不是说我行，而是当方法走对的时候，他说我以前觉得我一直向外在念佛，这种花觉佛从跑到我里面来，我就说花觉我不需要外求，我这个佛就在我里头。那一个就是当念的时候，他会越来越这个整个佛法会像经典讲的，本来我们观佛法佛像在里头，后来观佛像是从内出再回到自己里头来的。其实我就讲说，佛法的本质必须要尊重佛法的根源，所以你走对路的那个感应，它是你这个感应就是因为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而已啊。而这个清净不是在追求外向的感应，是因为你越来越有智慧，你走的方法对，它就会这样的。这不是我们行，就只是过去大家学容易把它宗教化，在学习当中缺少了对佛法，对，因为这个感通之道是从于对现前缘起的纷纷开始自觉嘛。所以当念佛里面你走这路的时候，那个内纷纷的开始顺向佛法的自觉出来的时候，那个感应就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的就是说，这个涅槃啊，其实在众生当中，如果离开本来其境，我怎么修？我这个涅槃的实质，它的阴性必须我现在就有，这就是佛性。而这个佛性不是本质已经自在里头，而是我当我观五蕴，我开始观五蕴的那本来极境，这就是当初佛陀观五蕴本来极境的时候，他开始他成佛。那我只要往这边观察，这就是佛性。那在佛性当中，从因观果，所以涅槃是果，但涅槃的因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方便说他回涅槃。本来其境自性涅槃，但自性涅槃不要把它裹上已经圆满，是菩提的因，自性涅槃是已经有。所以这个道理我刚才一直在提过，这个源头没有的话，那你的学佛就会有一种现象，始终依赖外头。你会一段修，那就有一个想法，佛哪说来接引我？所以我最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想说，我为什么佛不加持我？我说，只要你一家奉行，就像那个镜子说，你为什么不照我？那月亮说，你只要擦干净。不信，你要照我，我才愿意擦。他说，其实我照你了，可是你不清净。你只要好清净，我不会舍掉你。 但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就好像期待的月光而额外的悲鸣礼葬你。他说没有啊，我从没有离开你，只是你葬。那了解这个道理，就不再看月光了，就只用杀就好了。他就依法，知一知法，一知莫依，一知他就依这个，擦一擦就亮了。为什么？他月光从来没离开过。但我们现在反过来，一直上到底怎么有没有？他真的是假的？他不知道缘起，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跟月光感应是连接在一块的，所以他在擦的时候切开，他认为这样擦完了月光才会再来。他看我很努力背你，我才会找我，就一直很可怜的、啊，要学我学到像乞丐一样，一直寻求背你，他自己那个活说你不用你就这样照做就好了，如是因就是果。所以那时候我不是举那个楞严经，他说你看佛陀只是引导他的观念而已，他就哦，教我一解颠倒想。那问题在你自己，你往南方跑那里边，你一直求也没什么用啊，你就是绕在我旁边也没用。所以这个观念整个倒过来，所以在念佛人到最后他只有一心归命，他知道那种加持跟那个感应，他根本不曾离开过。像所有的问题是，我怎么跟他亲近相应而已。所以那一种信守，就是说，对于他力的如佛菩萨的，就完全是因为信受，他不是傲慢不理，而是完全信受佛的智慧跟慈悲，所以他就安稳的好好修自己的，那就知道他就感应到叫难思理。能理所理性空寂，所以重要的是我跟他感应在于我如何降服我的执着。当我降服执着的时候，这一份清净跟如来的清净才相应，所以这叫二世成决定。如来心清净，再过来就是我这一块清净，我这一块清净，我才能显现自己的清所缘。那佛的那个清所缘在那里，你不清净，你怎么看得清所缘还是肮脏的？是吧？你转不来，他再怎么好，你跟你无关，因为你的烦恼啊。但你只要接受他的引导，转化你自己，才能如此显现相应的相分嘛。我知道，所以叫做活的接引也是这样。所以我今年、明年，我就会在新加坡谈一个，就是往生与接引的关系。这就是二次成决定的那样，就是我要往生的跟要接引，就是我跟活的关系啊。这中间为什么成为接引义啊？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就是很有意思的，现在的根性差叫赖的四十八愿，会修的人是发四十八愿，赖四十八愿跟发四十八愿都不一样。那我不一定四十八，那你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会跟我发的这个心会相应的，这个两个心才相应。好。好吧，那我们就继续。故曰：一真法界，具足十法界；一正本通通，生活恢殊自然。啊，好，再改看，就是其实这既然生活恢殊自然，那包括娑婆跟净土有没有差别？所以差别生有没有生，那不就转个念而已。有没有时有来去？其实我在讲说十万亿佛土很远，也不过是前念跟后念而已。它的距离就是前念后念，但念不具足不止十万亿哦，你反正也到不了，一念不具足。像现在这种东西，比如说网络很清楚嘛，以前要一条线一直走，现在网络叫王子点对，咚就跳上去了。叫王子对，王子对，咚就跳。他现在再也不是用一个线的面的，他现在是立体的，甚至他只要因缘具足，超越所有的限制，直接跳到哪个地方，是不是？只要王子相应，一点显现出来。那以前我今天要到那里，要经过种种关卡才去，现在不要，只要王子对，一念间就相应，是不是这样？ 我们以前要透过好多层的条件，现在只要达到一点。所以我们讲说那个极乐世界的道场术，这个看十方佛说法，那不就 internet？ 你说每次到极早，我看到现在大家都乖乖的不大讲话，就在看自己的道场术。以前很难理解，现在都好好理解了，现在都很好理解了。对，所以以前他说哪有当下可以看十万佛，你现在不在做吗？只是你那个要靠网络，有时候还有电磁波不大好。所以这个道理只要因缘具足，所以因缘具足这个最净土的东西啊，在这个时代在思维都越来越简单了。你只要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凡夫境界就可以比量出这样的境界，过去很不容易，过去不容易比量，现在可以了。现在你看飞机飞来飞去的，啊，现在你看还看到影像现出来，就是视讯了。一个人在坐里，你看十方都能见得到，那哪有可能？这怎么会没有？就是一眼具足交，就一眼具足就现出影像。他可以从现在的摄影透过网络就视现在那边影像，是不是这样？简单一句话，就一眼具足就可以了。所以那这个还是世间人模拟出来的，那如果以佛的境界，那不更高超？那当然现在都可以，那佛的境界就比如说我们还欲界呢，我们欲界就搞出这些东西来了，何况是超三界的。所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简单了。那还有分分千百亿，你有没有肝细胞运动会剩很多？我就怕说不小心喝水把我的那个细胞拿出去，然后就造出一个大行去卖槟榔。我体质变得卖槟榔，真的看起来很像，因为他把我的细胞拿去。嗯，最近还有一个城市，这个早就有了，就是普通以前是几年前，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个相片下来。旁边有个人可以把它涂掉，对，那现在还可以移来移去，早就有了啦，只是现在更普遍，大家可以用。所以我就怕说，我哪天被照相，他把我移到槟榔摊里头。哎，他那么缺钱吗？去卖槟榔？按照眼见为凭，现在哪能眼见为凭啊？现在弄出来怎么真的我不搞不清楚，对不对？啊。先把我用到移到海滩去游泳。我有百口莫辩，相信的相信，其实没去，他就把我贴上去而已。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趋势，他可以把用数位把它弄成像真人，他说很可怕，弄到像真人一样。所以后来他赶快现在想出家，他说这个太可怕，他可以弄到这个弄到就是你就哭不出来，他其实是捏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电影上演的，哇，像真的，啊，像有一次我们开车有 GPS 啊，那就想说啊，向左转，啊，我老婆说，他怎么讲啊？那里面有个小姐在里头啊，你要照他讲的哦，不行，他会吐口水，待会你也不知道他讲，他会吐口水，啊，真的啊，因为老婆他不懂，我就跟他下巴，他说哦，这样哦，他就在 GPS 里面躲个人。有人喜欢跟我们老菩萨开玩笑，很好。他们对他们来讲，怎么会有这样？哎，我以前到印度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妙的，他那个帮我们随车的厨师是尼泊尔，啊，他就因为他赚了不少钱，对他们来讲还很多钱。他的叔叔啊，在山上不曾下山的。有一次他就好意把他那个从很偏远乡下带到都市来，他的这一辈子没下山，看到那个车啊，他总是一大块铁怎么在地上跑，吓到不知道怎么办，那带他去看电影，那跑出老虎，他身上到处抽出来就射过去了。他没有看过老虎都没在那边，他没看过电影，对他那个完全没接触过的，他来到这里，他完全就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对我们来讲很正常，对他来讲都不可思议。我说必须要安抚很久，因为哪知道什么东西会在上头的。哎，那如果他再看到立体，我看他就疯了。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第一次看到那个4D 的，那 4D 的他就是看到那个一坨女啊，我就奔跑啊，奔跑还会吐口水啊，我的这椅子后面就会就喷水，他同时吐口水同时有水，你说哎呦怎么那么脏。然后他在跑的时候椅子也会晃啊，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晃，我就想要回头跟后面讲说，你看就看你不要那么激动。结果旁边居士讲了，师傅不是的，是你的椅子动，不是的。我一直看，我很想回头说，不要一直踢嘛，你又看又干。这个乡巴佬啊，路到都市就不知道，人家越看越多，真的是世间人搞这些太厉害了，我们很容易被骗，唯心所造，明明是这样，就像我讲的。明明没在飞，你就其实你就还在那里跑来跑去而已，所以他为什么那样烦恼，心脏病的比较多，怕你在那个城堡就咻冲来冲去，就差点撞墙，那个如果你光看影像你会吓到。嗯，啊，有意思，好，我们接着看啊，怕大家快睡着了。问曰：此一真法界为初心事，为后心事。若其初心事，应无七名；若后心事，应无九境。啊，初后俱堕，利益不成。好，像这个一真法界是一开始就有，啊，那，是初心事哦，是次心事，应无七名啊，因为初嘛而已嘛，怎么一个开始就具有活的功德名？对不对？好，那如果后的话，那因为后心是因为如来他没有九界，因为他就是不活啊，所以应该没九界。到初的时候不应该有如来的功德，后的时候不应该有九界的这些因缘嘛？那你到底现在这个到底这个一真法界是在初还是在后？讲初不对，讲后不对。讲初你知道初心，讲初就是前后因果嘛。讲出应该不具有果德嘛，讲后不应该有因吗？对不对？因为已经成果了嘛，是，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是凡夫，怎么会有果功德？那我成果的时候，怎么会有九法界的因缘？那你请问你这个心到底是出来之后啊？你现在是安立这个心吗？那这个心是凡夫心还是圣者心？凡夫心那应该没有果功德。那如果是圣者心，应该没有凡夫的因缘。那请问你这个心要放哪里？那我们现在这个一真法界的这个心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要把它答曰：此正显初心事，以初心事故，方有后心事。就是说，我们一路在讲的，我的修行，我的生死必须跟涅槃不能分开。我如果分开的话，这个在世间法里面就是说，就像我指责别人，能不能代表我对？你懂？我指责别人错，不能说我对啊，对不对？我终其一样说他错而已，我没有说我对啊，对不对？好，那如果有一个连结，如果这一间里面有一个人对，前提。那我把别人的错都点出来，那就是我对了，要有关联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在逻辑上，我如果大家都错，也不容表示对，但如果中间我们事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中间有一个人对，那谁对不知道，那后来大家的每个人都错，只有一个还没说他错，那这个就是对的，因为我们前提说有一个人对。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光把别人否定，不能代表自己对，除非有背后有条件。我们把生死解决了，是不是代表涅槃？除非有一个条件，生死涅槃连在一块。那生死涅槃没有连在一块的话，我把生死断掉了，也不叫涅槃啊，对不对？我生死断掉变石头，那不一定要涅槃，因为没生死的，是不是？那生死涅槃你必须要有连。所以初心后心本觉究竟解是不是要连在一块？所以第一个凡夫的本觉虽未觉， 但他那个自信啊，本来极尽自信涅槃，跟如来正道的那个极尽涅槃是不是要同一个？而这个就在我们众生处就有了，所以初心后心虽不同，但有本质上的连接。所以以初心故，方有后心事啊；以后心事故啊，方显初心事啊。是不是？当成果之后，我们就讲说，于众生未减，以我未证，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体证佛的时候，才能知道原来众生本具佛性，是不是这个道理？以云何以初心事，方有后心事呢？啊，如果地依正圆通，色心不二，垂行九界，方便度生。悉由正此因心所具啊，就是说，果地上依正圆通，对不对？色心不二，乃至能视线化度九界，方便度生。他的所有功德依哪里？就是依这个心。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讲得非常过境界很高，那不就是一样的道理吗？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善事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他从哪里啊？他就从五蕴，他跟我都一样。佛就从照见五蕴才得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既然他五蕴融通的时候，五蕴又不会断灭，只是转而已啊。从五取运到转世成智，变成了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心智，所以它都是针对五运六五八识当中一一差别显现它脱离烦恼之后的功能。那个束缚没有的时候，它的妙果，当它做莫那识是执着我，当这个执着没有，就平等了。那第六识是最会攀缘的，可是当这个攀缘心没有，就跟妙观察，他最会分别，最会分别，但是不如理。那我现在呢，转为如理，那叫妙观察。对，那这个五识是罗罗，他带着被七第六识带着跑速跑啊，啊，他都帮凶的、啊。那一转了以后，他变成成所作，是。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所以到最后能转化的，就是由于悉由正此因心所具啊，故曰诸佛果地融通，但正普众生离本。正到最后也众生圆满。好，这个讲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谈了很多次了，但其实这就是我一直要再拉回来，就是这就是净土的证据啊。为什么你念佛可以往生？为什么你在娑婆念佛跟净土会关联？因为它是众生离本，哎，好，所以它建立这个道理。所以因此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用这个道理跟人家所有念佛人讲这些，大家听完都大家都晕掉了。没，那本来不想死，听你讲算了，早点死。听你人生那么苦，还听你啰里啰嗦，算你早点死算了。哎，他说：“你看，自从我跟他开始，他死得很安详。他本来没厌离，现在终于厌离了。每天看你来就快头晕了，快点早点死算了。好，这里面讲啊。”故得称啊，故得称性失色，无魔而应啊。若不然者，何意小圣外道作一神通呢？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所有道理，现在这个道理，我第一个我将这个道理回归到原籍，然后又通以其他经典的不同案例，那包括在这种道理，我们现在说的任何法，不是依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容易直接依着某一经某一论的看法，却没有回到它的源头的时候，我们的诸经诸论就会隔离。但我们如果依着缘起会通经论，然后拉到我们现在的念佛，这时候所有的道理都成为念佛的资料。 这一句佛号就能有很有用。你如何让这一句佛号里面的这个胶囊啊，充满如来意、如来真法？好，这个叫故法智大师云：六体之意不专在佛，一切假时三圣人天下至皆啊，枪地狱色心皆虚六体啊。六体就是什么？理体、迷自己啊，这个是宽心体、相自己、分身体、究竟体，是的。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就在我们现在，我们同时。我们在世俗地是人，我们是世俗地是人，但其人的离本身是不可的。这个自信这一分其清心啊，自信涅槃一样。那所以说这个心，我虽然这个，但这个心其实是三界十法界一切心皆依此而差别。所以我在外相所现是人，但本质我可以懂。所以在后来在摩诃止观在谈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他为什么他，我要讲说天台的主观的精神，他是先建立到一念三千法界不具的这个观念，以这个观念作为离，转为三观三谛，在这三观三谛再转下来变成实境实真观。那实境实真观的修法落入到四种里面，那书场上面就具体操作所依的是实境实真观的观法。实境实真观的建立的观法的主轴是在三观，是讲三观为何而成，也是在一念三千这个道理上。所以他即于烦恼境当中观他即空即假即中，虽是烦恼，这些缘起必须要尊重。缘起当下，这个烦恼缘起的当下是如何？好，所以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他面对一切境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好。